16章，然后第二段在创世纪的21章，所以呢，经文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那我先来读，然后弟兄姐妹，再读双数节这样。好，那我们先读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创世纪16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于是亚伯兰的妻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好，我们到了第二段经文，在创世纪的21章。那我也一样，也用起因的方式，我来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第八节，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好，那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熟悉的潘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的声音有点磁性，是因为复活期期间呢有点感冒。那感冒完了以后，就变偶尔会干咳，要过敏一点。那我今天早上还为我自己祷告，我想我等下咳起来怎么办呢？那最好的方法就随便找个长老邀请他继续讲下去。好，最近我问我自己呢，有什么样的信息是我很想，要去继续做一个传道人，很想讲的一些道呢？那有三个字呢，就浮现在我的心中，就是遇见神。我也很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借着圣经的人物或者他们的经历呢，我来思考。我怎么样在生活中呢更多可以遇见神，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认识还有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些都是一些很宝贵的经验。所以就这一次我就选了一个小人物，但是他也不是太小的，他就是夏甲。刚主席帮我们读了第一段的经文，那或者我们就从夏甲的第一段的经历来看他怎么遇见神经历神，再从他后面的经历呢再来看他怎么遇见神跟经历神。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分成六个的小段。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在他的太太的建议下就娶了夏甲，后来夏甲呢心焦气傲，这个撒来就苦待他，他就跑了。第三段，神的使者就在旷野呢主动去找夏甲。那最后呢就是以实玛利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一到三节呢最重要就是一个孩子的问题。这个撒来呢他就是很想要一个孩子，而且知道呢应该是一个应许之子。那他就自作聪明，就去请他的先生呢，跟这个妾呢，就生一个孩子。他认为这个大概就是了，因为这样子呢，他就有保障了。所以刚刚呢，我们看的那一段经文，我先把几个的要字或重要的概念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 Hagar 这个字呢，它原本呢是一个叫飞行飘荡，引申出来有逃，就是飘来飘去逃来逃去这样子。那果然呢，我们在圣经的特别旧约里呢，常常就是会讲，就是有一种叫预告性的讽刺手法，就是说他的名字就是在预告他未来的命运。那撒来呢他怎么来看夏甲？他那个跟亚伯拉罕讲我的使女，其实这个使女这个意思在当时的社会呢他就是一个奴隶，他并没有自己的人格的权利。那表示了撒来看夏甲就是我现在让你去生，你就是一个工具性的这样子而已，你就是一个奴隶，你就是我的使女，你是我要用的一个工具。大致上这个味道是比较浓一点的。那他就跟亚伯拉罕他的先生说，或者我可以因为他得孩子。那这个 得孩子是一个被动式，就是说我就可以被建造被建立 Vana， 这个就是说我就可以因为他呢提高好，或者是说不会被动摇了，我的位置就稳固了。所以撒来呢，他也不是真的在想说亚伯拉罕那些家产呢是怎么样的重要。其实最重要就是说那时候的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呢，就是没地位也比较不受人尊重，她的一生呢就是这样子，就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可能还会失宠呢所以为什么孩子成为她最看重的，原来她更看重的呢也是她的这个家庭里面还有社会上这个地位不要给威胁，所以她才用这个被建立被稳固的意思。那当撒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以后呢，很好就很顺利，这个他就怀孕了，夏甲就怀孕了。那这里有一个字叫夏甲就小看他的祖母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呢，结果他这小看了一下呢，他就惨了，他的人生就败在自己那种小看人的眼神的里面撒来就苦待他，他就跑了所以这个小看可以翻译成轻视还有藐视。在当时的社会呢，如果祖母为先生或先生自己选了这个他的奴婢为妾呢如果要跟他平等的话呢这个祖母是有权再给他降回去的所以这个撒来的权力是很大的。所以作者很小心的就是说这个小看这个字，好像一个弱女子一辈子翻不了身现在一怀孕了呢就沾沾自喜高高在上了。那撒来呢也不是这个，有一个成语不知道怎么样来讲什么的人呢，就他不是省力的这个那个是什么省油的灯，对这个非常好，他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这个他就苦待了他，他就想说你这样子做呢，我自有办法可以来制裁你。那苦待这个字呢，刚好跟出埃及记那个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呢是同样的一个字，结果他受不了，他就逃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应验了，他是去旷野飘荡了去逃走了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就在旷野里显现了。这段经文是今天我比较想跟大家来仔细看，就是使者跟这个夏甲相遇的。刚刚谢谢主席带我们读过了，不过那个细节里呢，我们也可以借特别这一段来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交往。他在这个旷野相遇的地点是旷野旷野往往呢是在旧约里呢上帝主动显现的地方。旷野是代表危险旷野代表没有保障旷野代表孤单，旷野也代表着资源缺乏的一个地方。更重要，旷野呢是有很多危险的，所以这旷野是大部分的人是不想住的地方。那大家看到这个神的使者主动在水泉旁去遇见他，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答得很诚实，没有说我出来逛逛街，他是说我呢从撒来面前就在他眼前逃走了。好，接下来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来把它看仔细一下。在圣经每次出现耶和华的使者呢，我们叫做神显现这样的一个公式甚至它就是一个代表神自己的一个的显现的重要的形式。 那神的使者主动的遇见啊，这个 matzah 这个字，它就是一个主动性的，它是可以翻译成把它抓住啊，遇见这个就是去抓到了下甲啊，跟他撞个正着，是主动的。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从哪里来啊？你要往哪里去？这好像在问我们的人生问题，是吧？其实夏甲跑出来，他可能是想回埃及去，或者是神的使者要让他想一想，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想神不会不知道夏甲从哪里来吧，但可能夏甲跑跑跑，他都迷失了整个的人生方向了，只顾着快快跑出来脱离撒拉就可以了。所以当此时此刻真的问他未来何去何从呢，可能他也真的是不知道的，他没有预计他会落到今天这个的地步，就逃出来的。那天使呢称呼他很有趣他是用这个撒来的使女夏甲，把他的名字呢称呼出来，也就是说神看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工具，神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呼唤他的名字，也没有跟他说这个你叫什么名字，没有，他直接知道他是从撒来那里逃出来，而且他是做使女的，他的名字是叫夏甲。撒来也很可爱，他就说我的人生已经毁于一旦了，我没工作做了，我失业了我自己炒鱿鱼的，不是祖母把我炒掉的但炒了鱿鱼呢，我也没有工作可以再上班了，然后我现在快要生孩子了，大概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只知道我从哪里跑出来，但他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只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他根本是何去何从，他是没答案的，他这么诚实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也就答了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作者的一个伏笔，就是说他就是先逃再说，结果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是迷惘的，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神的使者故意这样的来问他，也就是他不知道要去做什么，所以天使呢就给他指引了，他就跟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个伏在他手下这个原文呢阿那这个字正是那个第六节呢，就是夏甲被撒来苦待，苦待这个字，所以翻成顺服，顺服跟苦待是同一个字来的。他这个是作者在玩这个文字的游戏的里面，就是说你是因被苦待逃出来的，我知道，但我现在给你放回那个苦待的那个位置里去。我再说一遍，这是作者用原文呢来把这个画面讲得很生动，你从那个被苦待的位置自己逃出来，现在呢我要你再回去那个苦待的位置上，你要顺服，就是这个的意思。我看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叙述以后呢，我也在问一个问题，上帝你真的是害人不浅啊，他逃出来还有一个尊严还有命，然后回去真的叫死路一条，那个是他不要的人生，他已经不要了，你现在还叫我厚着脸皮回去，那遇到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再来苦待我，他这次可能更生气了这个撒来的度量可能也不是很大的，夏甲应该吃了不少的苦头了。但是呢神就用这个方法跟他讲说你要回去，我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应许，你会生一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大国。所以在这里我就再思想下去， 上帝为什么要用一个撒来最不要的方式来成就一个要给他的应许，那你直接成了就好了，你又叫他回去。后来我想了想，想通了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在旷野这么危险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大度的这个女人的话呢，可能走没有多远你就是绝粮绝食，或者给野兽就当食物吞了，或者给旷野的男人呢就抢去做小老婆去了，这看起来是不妙的未来的。可能夏甲心中也有数，所以那是一种茫然来的。但神要成就对他一种的保护，也就是说他回去呢，这是一个遮盖。那个他逃出来的地方呢现在他怀孕了，可能他会更被善待多一点，至少有粮有吃有房子可以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多待一秒钟的地方要么就是学功课，要么就是要等候，等候上帝在成就一些的事情。这个是我觉得上帝让我看到他用一个很特殊，是我们不想，夏甲也不想的方法来保护他，来养育他跟孩子。而且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把这个应许呢告诉了亚伯拉罕。那天使很清楚的跟夏甲讲，这个孩子要叫做以什玛埃尔，以什玛埃尔这个字就是说神听见了，这个 L 就是大有能力是神，这个 Ishma 就是听到，听到看到，深深明白知道了他看到了这个夏甲的苦情啊， Oni 这个就是苦难受压迫，神是知道的。所以很有趣，神说给你这孩子这个名，你也记得我是听见了你的苦情，他要医治你的苦情，因为我听见了所以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神给人取名呢都有他很特别的一个的意识。而且在旧约里这个有的时候特别是给孩子取名呢都是在纪念呢神在他们的身上呢做过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夏甲呢他就深深的经历到神听见他的苦情。所以这一次的相遇呢，简单的来讲就是神听见了，神看见了，神明白了夏甲的苦情。但神的使者说他要像一个 野驴当代很多的解经家就不那么的负面讲他是野驴一只。那以后这个话要小小讲打仗呢，现在还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呢就来理解这个。他其实在讲这个近代的这个近东的文化里面呢，它象征着一种自由不可驯服。因为以实玛利呢他将在旷野里成长，他在旷野里每天就是追牛追羊打猎，当然就是有点像野驴这样走来走去，又鸣叫又什么，他很自由奔放的但在当时的民族呢，你不打人，人家就会打你，所以他们是有很多的争地啦，争这个水啦，是打来打去的。所以这也预示着以实玛利他这整个的传统未来其实呢带着这样的一个个性，就是他们是不太被驯服的他们也喜欢呢争争抢抢打打杀杀的。那日后我们看到呢这个历史的里面呢的确这个支派出来的呢大致上都有这样的一个个性来的。夏甲称神是那个看顾人的神，叫做 Elroi 这个 Groi 这个字呢，它是讲他看见 还有就是神刚刚我讲过他是看见啊。如果翻得更好的话呢，这两个希伯来文呢翻得更好就是他是那个看见人的神，他就是那一位，那一位是看见人的神。圣经里唯一一位给神取名字的就这里，一个埃及的使女，一个落难的人，他称呼出上帝的一个名字，就是他是那一位，那一位是一个会看顾人的神，或者是说我是那个被看见的。所以他就呼应了，在这里我也看见那个看见我的。很有趣，这个原文里喜欢用这种文字来加强，如果我们看希伯来原文呢，你会觉得很美的，因为他用这样的方式在加强呢在整段的圣经的那个重复的字，但换了一个方法来表达。那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感到一种感动，就是神看见了他的苦情。最后这个呢看不到未来的女子，她看到的那个看见她的神，她看到了希望。这个看见很重要，绝望的时候如果什么都看不见的话呢，那个是叫真的绝望了。那神的出现就像一束曙光，一个应许，带进了他那个没有未来绝望的生命里。所以他在这个井呢就因此得名了。这个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我刻意又给那个希伯来文打出来，后面又是一个 Roy， 是不是有没有看到 ROI 哈，那个 Roy 那个字，那个井呢就是看顾我永生的井。所以你看作者呢全部几句话一直在重复，神看见，神是知道的，他是一个知道夏甲苦情，听见夏甲苦情的人。经文这一段以一个很平凡的数字结束了。后来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表示他回去了，中间没有再讲撒来骂他我，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恐惧的好像没发生一样。哎，各位读旧约圣经就要明白了，没讲的比有讲的更重要，那里有很多想象空间啊！我可以想象夏甲提心吊吊胆的挺个大肚子，可能准备怎么哀求撒来，可能准备给他编也不一定这或者这个亚伯拉罕就挡在门口说你别回来了，你自己跑出去的，知道吗？圣经突然一跳就跳到这里，中间叫省略。那如果那一段是省略的对白呢，我们就要看作者是用什么来给他结尾。作者把一片的空白就用两句话把它收了，儿子生了，他就真的叫以实玛利。就是说神是看见听到他的苦情，而且被纪念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想象了，他可能回去，为什么亚伯兰会叫他以实玛利呢？肯定夏甲有跟亚伯拉罕讲，他才知道这个孩子要叫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认可夏甲是真的遇见了上帝了，他敬畏上帝，他顺服了上帝给他这个孩子取名为以实玛利。那如果从这个点来想，那就可乐观了。我大家都听到这是上帝要给他的名字，那这就不一样了，连撒来呢都要让几分了，亚伯拉罕也不可乱来了。所以呢这个他可能因孩子呢巩固地位，但这次不是因孩子巩固地位，而是因耶和华巩固地位。她是一个被神看到被神眷顾的女人，这样听得到那个后面的意思了吗？大家明不明白？ 有谁够胆欺负一个神眷顾、神看顾的女人？你要找死啊！啊，这是这个意思。不敢动他，这叫不敢动他一根汗毛。所以我们就用想象，那一段空白日子应该也不太差了。好，那夏甲给亚伯兰生的时候，他就是86岁。这个年龄一摆出来，下一次再对比的，就是生，他的真正的继承者的时候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段的时间呢，历史里有很多的空隙是可以来讲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叙事者收尾，这是一个伏笔。那下一次呢，就是以撒。下一次就是以撒的时候，这是作者的做法。从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个小小的结论，也让我们思想一些的运用。在这个的剧情的里面呢，简单的来讲，夏甲也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他就做他出生就是埃及人。然后如果他是做使女的话呢，可能是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给他娶回来的。那他一直做使女，他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那做一个使女没文化的话呢，一有可仰仗的孩子，心焦气傲，也不是说不过去。就没文化的人会做这样子嘛，洋洋得意，自得洋洋都是可以的啊。惹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结局，那不是他要的，被人苦待，没有尊严跟践踏，所以逃。会不会这个逃哦，也象征着我们这些在日常生活的人至少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学校有一个老师，他现在退休了。就我们以前有一个安息在周一是给一些校友回来呢借着老师讲道有一点安静，然后之后大家一起祷告，那么他们就被充电，就继续到职场也好，教会也好来服侍。那一次呢我们很少安息在周一的礼堂是爆满的。那一次的题目呢叫做我也要递辞之信。然后呢爆满呢我们就检讨，天哪，原来我们的校友个个都想辞职了不干了哈。那我自己也常常带这个职场的学生的，他们是晚上来上课的退休会，有几年我带他们多一点，后来这几年我就没有再做那个工作，我就做其他的工作了常退休会的时候我会让他们跟我约谈。每一年的退休会几乎都有两三个人都说我要转工我要辞职不干了就是他觉得他的老板这个虐待他压榨老公这个老板想办法呢治他，所以他要跑了，他要逃了所以他来这个退休会想清楚在这里遇见神，看神呢要带他往哪里去。那我说你已经决定要走了是吧？他说是啊，所以我来退休会听清楚神要叫我走去哪里啊。我说神已经跟你说你要逃要走了吗？他说没有啊，但我预计应该可以听得到的你要走了，然后来这里要听神要走了。那我就很多的学生我听听他们的故事哈，我就跟他们会这样的讲，你呢有些功课没学完你就别走吧，先留下来，你再换呢另一间公司呢结局也差不多，因为你上次离开那个工作的原因跟这一次是差不多。如果你那功课不过关呢，你去到第三间公司可能也是这样子的，把功课学好来，长得强壮一点，人成熟一点，能独当一面了，再去另一个工作你就可以承担另一份更好的工作。同样的，很多的婚姻辅导里面有的时候 有一方就气冲冲来跟我说呢，我再也受不了他了，要不是是另一半，要不然就是婆媳问题，我再也受不了他了。这个他可以是男的，可以女的。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对方的故事，会多听一点点，我会深切的表达明白跟同情，但是我也会跟他讲说，可能你有些的功课，你还要顺服的把它写好来，不是对方无过，不是对方是好人一个，但是呢，你求神让你有坚忍，让你有乐意，神听到你的痛苦，神知道你的委屈，让神坚立你，坚固你，你会看到可能会结出不一样好的果子。所以如果今天撒来这段的经文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能没有转成功，可能没有从婆婆那里搬出来住，没有逃离，或者从那个城 逃掉了这样子。总而言之，不逃了，不逃回去，也不是强撑，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走下去，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这可能就是这一段可以给我们的一点的警示。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或者你是逃来香港的吗？不知道哦。这个我们总有想逃的时候，但如果逃不了的时候呢，也求神看顾我们，求神让我们呢在那里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可以呈现出来。该走的时候就会走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要走就风风光光吧，是吧？至少呢，他现在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还是被神眷顾好的女人嘛。但呢，命运多舛，事局难料，她在21节的时候呢跌得更惨了。本以为呢好日子就到头来了，以实玛利也生了，是吧？那么好的一个平静的结尾日子，那两句话的语气是相当平静平淡的，好像预示着这个夏甲的人生将会平平安安就这样，岁月就如此而去了。结果来个翻转，看这一段我也是觉得女人还是挺麻烦的。这个撒来呢，就只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以撒生的时候呢，看到夏甲的孩子这个嬉笑，他就不行了。这一笑呢，就在他眼睛亮起来了，看到一个威胁来到了。上次夏甲那样的反击呢，是因为呢夏甲小看他，这一次呢是他看到这个要威胁他的儿子。所以女人的心思真的是还是有时候挺小的啊。等下你威胁我，我就来还手，你威胁到我孩子，我就来出手啊。所以这个不要惹女人太多啊，惹了你还是小心一点。那上次就没有叫亚伯拉罕出招，这一次他就叫老公出招了，把他跟他儿子赶出去，不可以跟我儿子，有没有看清楚？他没有说你儿子，他是说我儿子，他分得清楚他儿子跟我儿子。所以作者用这种他儿子我儿子强调这两件事是绝对不等同，不可以摆在一起的两样的东西。亚伯拉罕呢就很为难，上帝说话了，他跟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这次有趣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圣经很多是我的、你的、他的、谁的？这次上帝什么称呼夏甲呢？你的使女，是亚伯拉罕的使女。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顺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会成你的后裔。这使女生的，我也要让她成为一国，因为她是你所生的。 很有意思，你的使女，你所生的，这就是他眷顾夏甲的原因。王对王，面对面，上帝自己揭晓答案，你是我的亚伯拉罕，我对你应许不改变，我对你的爱不改变，他是你的，然后我眷顾你所生的。是爱鸟及乌还是爱乌及鸟啊？爱乌及乌，不是啊，也有一个是爱乌及鸟，爱鸟及乌的，怎么两样东西不一样？先爱哪一个，然后就爱了另一个的啊？爱乌及乌比较平淡一点啊，是好。所以呢，神在持守他的应许，亚伯拉罕顺服了，他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我们来看看几个细节，在最后来默想这段的圣经。Bagash 这个原文，它的意思很强烈的，等于是说驱逐出境，彻彻底底的断开，离婚的意思了，完完全全不要在我面前再出现了。所以撒拉很生气啊，他是要把他儿子跟夏甲的儿子要完完全全隔很远很远的地方，永不相见。亚伯拉罕也不太敢违反，何况神就说你就听你的太太撒来的这样的吩咐吧。那亚伯拉罕就这个就是不悦，他觉得这不好，这样就不好所以他不是只是难过，他也觉得神啊，这不好吧，这样子他带着这个小孩子怎么活下去呢？未来可以怎么样？虽然你说你跟我说他会成为一个大国，但孩子还这么小，他可能也挣扎在有情感跟这个上帝有他做事的方法，那他就给了一些水食物他就打发这个夏甲就走了夏甲走了还迷了路，然后水就用尽了，他就大哭了。所以我们看看这几个的要字，或者作者刻意的一个的布局。亚伯拉罕是就送他走了，所以他的心是比较柔和的。不过无论怎么样，也是两夫妻呢把他撵走了。如果用这个中文撵走了，还是挺好用的一个字就给撵走了那这一次给撵走了呢，也是他没有预计的，他不是自己打包袱的，是亚伯拉罕放上几个水食物，让他就这样打发他走的，叫打发就给撵走的嘛。那他没有预计要走，他以为本来人生可以安稳的，所以这一段就加了几个特别的动词，就是他迷失在旷野里了。上次是逃出来，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现在是真的是更不知道呢。现在还带了一个孩子，他以前逃的时候可能是想逃回埃及去，现在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跟孩子走下去了不仅走错路，是没目的，完全失去依靠。更惨的这个时候作者描述水就用尽了，喝完就是绝了，所以这个字就耗尽，结束了，你的人生到这里。所以他一看到水尽了就知道完蛋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孩子放在那里然后他就坐到他对面来，然后他就说我不能看见这孩子死啊。其实那个不能看见，就是说我不忍心看见这孩子死，所以这个哭得撕心裂肺呢，就是表示他彻底的再一次绝望，可能也是哭，为自己而哭，给人撵出来， 更多的是他看到这孩子自己受苦就算了，这孩子还这么小，也是他一生呢的盼望。那没有水了，那这孩子断粮断水，他也可能没办法有奶可以喂这个孩子，也就是他跟这孩子的人生呢大致就到这里就是结束了。所以这一次的落难呢，下场比上次还要糟糕。这次呢还带了个孩子，所以是伤心欲绝。上一次是他自己呢很痛苦逃出来，这一次呢觉得自己受苦就算了，他挚爱的孩子受苦这样我不忍心，我不忍心看。所以为什么他把孩子摆在那里，他就坐在他对面，他想转走不要再看，因为你抱着孩子你就会看着孩子，他不想那么痛苦了，他想放下了，放下了就是没有未来了，那就不看了。所以这第二段我要跟大家看的比较仔细的经文，撒拉撒来苦待他，之后他就第一次相遇，撒来把他给驱逐出去，后来就第二次的相遇。神用很特殊的方法，都是撒来。上帝听见童子的声音，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动词改了，他就跟夏甲说你为何这样。其实神会不知道吗？你有没有觉得神很有趣，明知故问呢？刚刚上一段呢，神一遇见他就说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然后这一次遇见他就是你 为什么这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啊，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有没有发现那个动词改成听见了？听见童子的声音，这是作者的描述，上帝的使者亲自说上帝已经听见，然后上帝使夏甲眼睛明亮，童子就有水喝了，他就慢慢长大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听见跟刚刚那个看见是不一样的动词，这个是 vayushma， 是这个来自就是垂听听见是真的是耳朵的那个听觉的听见。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常常就是不是被动的，它是主动的要介入，它是听到以后是有行动的。接下来神跟他讲说我听见了，你不要害怕。这是典型的在旧约跟新约圣经里当天使显现以后呢第一句话讲的，也曾经跟玛利亚讲过，有没有记得这个在新约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讲不要怕不要怕。所以神显现的时候人呢是很惊慌的这个他就跟他讲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听见了，但他不是听见夏甲的我他是听见这个以实玛利呢他的声音的他跟那个夏甲讲起来起来不要那么绝望。夏甲本来是等死了就住在那里，我必使他成为大国。这里是一个很强烈的未来式，就是他重新再跟夏甲讲说不要只坐在那里没事干了，坐着不是你的人生，你要站起来把人生继续走下去，起来做事，为那个童子你有使命的，你有事要做的，不要坐着躺平，不要放弃一切。简单来讲就是别放弃，开始要走未来的路了，别放弃，开始要走未来的路了。神就开了他的眼睛，他就看到这个井水了。这里我也想了一下，很有趣的， 那之前他是水用尽了，难道他没有看到这口井在那里吗？这里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呢，他太看到自己资源有多少了，那可能那个井呢在那里他也不为意，要不然就是他伤心欲绝呢，已经眼花花了。但是更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可能那个井存在，但他被困境了，困住了，他看不到那里还有出路。那神呢就开他的眼睛，就是让他看到呢，你看到的是绝境，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是有出路？这就是作者想提出来的。看到那个井，井在旧约象征着供应跟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作者那个看这个字又出现了。他刚刚说我不忍心看孩子死，然后这里神使他眼睛看见，不是孩子要死，是孩子有供应了。这样听懂了吗？就是说他就看到孩子，就看到绝境，看到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水喝了，但神使他看见，没有，神对他孩子有供应，那里有井，所以他看不见希望，唯有神使他眼睛看见了，才能够在绝境中看到上帝有预备。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十九节最精彩的是这个的地方，神与孩子同在。这次上帝没有再跟他说你回去了，因为时候够了，他可以在这个旷野里单独的带孩子。但是很有趣，竟然是跟约瑟的那个描述是几乎一样的，就是用跟他同在表示是一种保护兴盛，他就慢慢长大了，表示上帝的应许正在成就成了弓箭手，就他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夏甲给他娶一个媳妇儿，从埃及娶回来，那表示呢本来是孤家寡人跟儿子相处，现在一个家主将要展现了一个新的旅程呈现了。所以这里呢的结局跟上一段不太一样，上一段呢平平静静，亚伯兰86岁，这段不一样，欢欢喜喜展现了一个婚宴之后指日可待的上帝的应许将要展开。我们在这里也做一点小结，然后也可以做一点的应用。我们看到呢神跟人相遇有的时候我们老是说神啊我要遇见你我祷告告诉我去哪一个地方遇见你但是这两次哈，我们看到夏甲遇见神的这个过程里呢，撒来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是苦待夏甲，第二次把他撵走，把他驱逐出去，是不是？如果没有这样，他怎么会去旷野呢？这个让我们有个很深的省思。当我们遭遇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当我们遭遇一些呢没有预计的人生的转折，当我们栽在别人手中的时候，我们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了。但可能就是这样子我们才会去到那个地方，也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有跟神相遇的那样的经历的存在。我不知道在各位的生命里有没有这样的转折，因为一件不顺遂的事情，因为一个人他坚持的一个的决定，把我们转离了，偏离了我们本来人生该走的那个轨迹的那个轨道里，转到 另一个地方去。所以神会不知道吗？神一直有三个问题在问夏甲，这三个问题就是很有意思。神是知道他是扭了夏甲，而且神用谁跟亚伯拉罕讲，你听夏甲讲的话，神用这种方法，神用这种方法让夏甲去了旷野。所以有时候神用的方法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想象跟神相见，神用的方法一定是某一种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然后我们就到了灵性的高峰，神跟我们说话，神跟我们有应许了。结果不是的，这两段圣经都用撒来，都是我们不想要的方法。所以那三句的问号很有意思了，其实他在问夏甲什么，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你在这里干什么。想让他看到你现在在怎么样一个处境，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现在在哪一个的状态的里面，你要什么，你未来的人生要何去何从。更重要的是你现在在看着我耶，你在哪里，你当然现在在我的眼前呢。所以上帝让夏甲看到夏甲为他取的名字，夏甲跟他说，你是那个看见我的神，而我是在你看见我的里面，我看见希望了。所以夏甲整个对上帝的相遇的里面呢，就是这个神看见，神听见。所以夏甲听见，夏甲看到他的希望在那里。所以在这里做个应用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跟神的交往里面呢，很需要这种被打开眼睛，很需要这种在黑暗绝望的里面呢，神用我们不明白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顺从的，也乐意的，忍耐的，等候的。你想想看，要等那个孩子长大，等他到结婚，那可要等个十几年才行嘛，那应许才会慢慢的展现的。信得过上帝啊，在上帝给我们量的地界，在上帝安顿我们在那里的地方，在那里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盼望，开我们的耳朵，听到应许。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就他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啊，那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觉得他心很急，为上帝很急，他想要发展的更多，但因为他现在呢有一种的限制，他不能够做的更多，心里很急，但是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限制。我就跟他说，你就在你地方 stay where you are， stay where you are， 就停在上帝让你一筹莫展没办法前进的这个地方。夏甲他就停在旷野了，就停在那里了。上帝用另一个方式抚育他，让那个孩子长大了。所以刚刚我第一个应用说想逃，把你塞回去；第二个应用是说 stay， 停跟留，好好的过生活，好好的承担使命。上帝没叫我们走，上帝也没叫我们要塞回去了，就站在那里。如果你现在在家里服侍神，或者你在职场的哪个位置， stay where you are， 就停在那个地方，把上帝要你过的日子过得好，把上帝供应给你的水泉开开心心喝下去，让人长大起来，丰满起来，让上帝滋润你。既然也没有下一步，就把这一步就做稳了， 那以后这个以斯玛利也是跑来跑去的了。好，所以第二个应用也祝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或逃或回去或停留，最重要是我们都在那里经历神，看到盼望，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期待。愿主祝福你的下一步，也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能够把每一天把每一小步的路走得好。所以在这里我有一句的经文，因为我的近视最近还是不是很好。好，我们读箴言，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愿主祝福大家，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